美国完成5000万剂新冠疫苗接种。国会新法案建议取消中国公民赴美10年商务旅游签证。
2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下午参加仪式，纪念他就职后美国完成了5000万剂新冠疫苗的注射。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那么，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呢，是在今天下午参加了活动，标志着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5000万剂新冠疫苗的注射。那么在仪式上呢，拜登是赞扬了过去一段时间来全美各界在普及疫苗注射上所做的努力，并且是表示说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拜登政府会继续确保提高疫苗的产量，加派注射疫苗的人手，简化疫苗分配的流程，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容易的接受疫苗注射。那么同时拜登也是提醒说呢，虽然说疫情在好转，但是公众要继续佩戴口罩，不能掉以轻心。
Not a time to relax. We must keep washing our hands, stay socially distanced, and for God's sake, wear a mask. Some of our progress in this fight is because so many Americans are stepping up and doing those things. And the worst thing we could do now.Let our guard down. Of course.
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是显示呢，自从去年12月美国开始给民众注射疫苗以来呢，注射的疫苗总数是已经达到了6600万以上。那不过我们知道，在美国注射疫苗是需要分2次完成，所以这个总数里是包括了第一针疫苗和第二针的疫苗。那么这当中呢，是有4500万是第一针疫苗，所以我们可以大概估计出呢，美国目前起码接种的第一针疫苗的总人数呢是4500万人，那么占总人口的13%。在今天举行的白宫简报会上，白宫的发言人沙奇是针对前段时间有关非裔和西裔社区接种疫苗的比例低于白人和亚裔社区的报道进行了回应。那他表示说呢，拜登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应对当中。
The president has always known from the day he took office, and as has the vice president, that addressing, ensuring that we equitably distribute the vaccine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ere was a lack of accurate data, as you referenced, because it is challenging. You have to use a number of approaches to get into communities where there is vaccine hesitancy, which is an ongoing issue that we're working to address. So, of course, he feels.
拜登总统在今天下午还参加了这个全国州长协会的会议。那在会上呢，拜登是继续提议各个州长和联邦政府一起采取行动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和新冠疫情有关的许多不实信息。那么另外呢，拜登总统是将在周五到访刚刚经历了异常寒冷天气的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那白宫发言人沙奇是说呢，拜登会在访问当中就这个新冠疫情和上周的暴风雪与民众进行讲话。那么至于会不会在德州这个边境州就与移民政策有关的话题讲话呢，沙奇是表示他目前还不确定。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为了体现抗击新冠疫情政策中的公平性，拜登政府将在全美低收入社区免费发放口罩，确保当地居民的使用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了现役美军参与建设的疫苗接种站，肯定美军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同时，纽约州长库莫也宣布，将在纽约市少数族裔众多的社区新建2个疫苗接种站。
拜登政府计划在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低收入社区发放口罩，确保本届政府抗疫政策的公平性。特朗普政府此前曾有关于发放口罩的讨论，但后来计划被搁置。
While masks are widely available in many different shapes and sizes, many low-income Americans still lack affordable access to this basic protection. That's why we're taking this important action to keep Americans safe.
白宫星期三宣布说，拜登总统的口罩分发计划不采用传统的邮寄方式，而是将大约2500万只口罩通过社区指定的卫生中心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食物银行等食品救济场所发放。国防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农业部都将参与口罩的分发。白宫估计受惠民众将达1200万到1500万人。
Any American who needs a mask will be able to walk into these health centers or food pantries and pick up high-quality American-made masks. These masks will be available at no cost. They'll be well-fitting cloth masks available in children's and adult sizes, and they can be washed for reuse.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三访问了洛杉矶的一处现役美军参与建设的新冠疫苗接种点。期间，他强调为美国人接种疫苗是目前的工作重点。他还赞扬了美国军队在抗疫中的作用。
We're in the business of protecting Americans and saving lives, and they feel really good about what they've been doing. As important, the people that they've been helping.Feel really good about having them here as well. Now, I've talked to some of our local officials and civilian agency heads, and they've told me that, you know, what the military brings to this equation is discipline, organizational skills, and effectiveness.
与此同时，各州也都在强调防疫工作的公平性。纽约州长库莫宣布，将在纽约市少数族裔众多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新开设两个疫苗接种站，以确保这些社区尽快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Those communities get priority here because those communities were hardest hit, and basic justice requires you give the help first to the community that needs it most. And New York is proud.To say they're bringing social equity to the situation.
新冠疫苗也出现进展。美国药品监管部门日前表示，强生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具有约66%的有效率。相关专家将于周五就是否推荐该疫苗展开讨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脆弱性进行为期100天的政府评估。星期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和盟友将如何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时表示，美国与中国政府竞争的战略最终取决于美国的核心实力。美国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强调美国的价值观。普莱斯说，在应对中国挑战上，美国不会单打独斗，更多与美国观念近似的国家会加入行列。此外，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以应对中国挑战是增进核心实力的重要部分，包括强化供应链韧性、创造力，对美国人的教育，进而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安全性。
As long as our supply chains are left unprotected, as long as China is able to take advantageof our vibrant economic system, the vibrant marketplace we have here, our open economy, and our open society more broadly. One of those core sources of strength, perhaps the core source of strength, that domestic strength, is sapped. And so that is why President Biden committed very early on and actually spoke about this on the campaign trail, to protecting and building on those sources of strength.And yesterday's step was a key element in that direction.
为了增进美国国务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招募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外交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职位，并且在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与级别推进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有批评指出，国务院应该更加致力于提拔职业外交官，少任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功劳、属于政治酬庸性质的政治任命官，并且从内部培养真正的多样性。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多元化是反映美国社会为种族大熔炉的重要特征之一。代表美国对外交往、执行外交政策的国务院表示，多样性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提供了重要的竞争优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宣布，他设立一个新的首席多元化和包容性官员职位，这位官员直接向他负责。与此同时，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国务院也将在各个级别的工作岗位上推动这个目标。
Each of our bureaus will also designate an exis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to support that bureau's own efforts and to serve on a newly created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leadership council, bringing senior leaders together from across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achieve the goals laid out in the upcom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Strategic Pla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make us stronger, smarter, more creative, and more innovative.
另一方面，有分析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更加多样性，但是政治任命的美国驻外大使任期随同美国总统的任期，无法真正从内部长久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前白宫官员、目前任职于咨询公司的布雷特·布鲁恩也对此提出了批评。
One of the key challenges for American diplomacy has always been that we bring in 30, 40, even 60% of our leaders from outsid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And what does that do? Well, particularly with challenging places like China, Russia, across the Middle East, we are constantly shifting leadership strategies, tactics,And we're not using the experience, the networks, the knowledge that our diplomats have. So I.
他还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少数族裔外交官面临歧视，使得他们在国内外面临挑战。他建议，在任命对外使节的时候，应该提拔职业外交官以及少数族裔外交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多位共和党人星期四提出最新法案，建议取消中国公民赴美十年商务旅游签证，改为一年多次进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了解。逸华。
好的，卡拉。这个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包括卢比奥参议员、斯科特参议员、布莱克本参议员以及这个克鲁兹参议员等一共五位的国会共和党人呢，星期四是共同推出了一项法案，叫做签证安全法，要取消目前中国公民得以申请的为期十年，得以在十年期间得以多次进出美国的商务旅游签证。那么将这个规定呢，是改为是一年可以多次进出的这个赴美签证。那么议员在联合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这项法案，推出这项法案的目的和这个原因呢，是基于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那么率领这个议员推出这项法案的科顿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谈到说，自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为期十年的商务旅游签证，那么中国公民是可以自由的进出美国。不过在发放这些签证的同时，美国同时呢也让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情报机构的人进入到了美国。那么这是自2014年以来美国所做出的一个糟糕错误的决定。那么科顿参议员说，现在是美国来纠正错误的时候了。那么根据这项法案的内容呢，美国将停止中国公民这个十年为期十年有效的这个 B1 B2 签证，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旅游签证。那么这个直到美国国务院呢能够证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威胁，那么当中的内容条件是包括了这个中国是能够证明他们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的商业和产业的间谍行为，停止对台湾的这个军事恫吓和威胁，同时呢也取消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并且呢能够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所做出来的承诺等等多项的这个规定和要求。那么也有这个声音呢是目前提出这项法案的很有可能打击到的是中国公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对此呢，这个参与这个推出法案的卢比奥参议员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个法案当中是有明确的界定是什么人才能够受到限制。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稍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怎么说。
Well, there's a huge inequity developing there. There's, a really need for a little bit more scrutiny about, we always welcome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when we know that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coming here for purposes that threaten U.S. national security. There should be a little bit more scrutiny. So, I think it's a growing topic of interest for a lot of members here.
No, there's a pretty clear delineation over who would be targeted and who wouldn't, who we would be looking at.We're not interested in tourists. That's not the purpose of the law. It's to go after people we know are potentially here for the long run.
是的，那么法案呢当中还特别提到说，中国公民仍然可以这个申请为期一年多次进出美国的这个旅游和商务签证。那是呢这个回到双方是回到2014年美中签证的这个原本的状态。那么这个斯科特参议员呢也是这个提出法案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他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一项法案所针对的是中国的共产党以及这个特别是军方的人员。那么他也强调说，这个现在呢是来美国呢美国政府来修正对中国的签证的这个时候了。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民主党人呢目前还没有对这项法案提出这项法案做出具体的回应。那么我们也试着联系一些国会的民主党人，那么大多数的民主党人是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没有看到具体内这个法案的内容，因此不方便做出这个有效的评论。那么法案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内容呢是不内容呢这个规定的内容是不适用于台湾和部分的香港居民。不过这项法案在推出之后，目前我们还知道还需要经过国会的层层的审核和讨论，因此什么时候能通过或是有任何的进是否会有任何的进展，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详细报道。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三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自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2月4号通过台湾海峡以来，美国军舰本月第二次通过台湾海峡。在拜登就任后的第一个周末，解放军即出动28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并称这是对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发出的警告。而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国务院都公开重申了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五角大楼也沿用了特朗普政府的说法和做法，宣称美军将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拜登总统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美国民间，各界人士对这个提议看法不一。该提议在国会也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重大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来看报道。
And this is a starting point, not the ending point. We need Congress to pass my American Rescue Plan. It deals with the immediate crisis facing our small businesses.
拜登总统纾困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对于佛罗里达州21岁的麦当劳分店雇员克里斯蒂安·卡多纳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Earning a living wage would mean for a lot of us that we don't have to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just to make it. For some of us, it might mean that we could afford to go to college and get a.degree and something that we care about.
但是包括很多小企业主在内的批评人士则认为，现在不是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佳时机。
I'm not in favor of increasing it right now until we are completely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ut of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for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because we've been hit so hard and very little support has come our way. You know, so many other industries have gotten bailouts, the airline industry,things of that nature, but we've been forced to close.
马歇尔位于底特律的餐馆营业额在疫情期间下降了85%。他担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给这家开了2年的餐馆带来致命打击。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议在国会也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where nearly 11 million Americans who have already lost their jobs.The last thing you do is increase the cost on businesses, which will, according to the CBO, at least shutter 1.4 million jobs.
底特律餐馆业主马歇尔认为，和提高最低工资相比，向消费者直接发放救助以及行业纾困可能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We're hoping that these federal programs that exist right now come in and help.I am a huge advocate for the restaurant bailout that the Independent Restaurant Coalition is asking for.
佛罗里达的餐馆工人卡多纳则表示，无论拜登总统的提议在国会前景如何，他会在当地继续积极推动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运动。
I would just like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workers are not given rights. Workers have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We have to come together. We have to stand up. We have to organize, and we have to show them that we're not going to back down.
目前，美国有42座城市将最低工资设定在联邦标准之上，其中22座城市的最低工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每小时15美元。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自1928年以来，美国20美元纸钞正面的肖像就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但是未来将发行的新版20元美钞的正面将换成一位象征勇气与自由的非洲裔女性哈利特·塔布曼。塔布曼1822年出生时身份是奴隶，她终生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度与争取妇女投票权。她也将成为第一位印在美元纸币上的女性和非洲裔人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taking steps to resume efforts to put Harriet Tubman on the front of the new $20 notes. It's important that our notes, our money, if people don't know what a note is, reflect the history and diversity of our country. And Harriet Tubman's image gracing the new $20 note would certainly reflect that. So we're exploring ways to speed up that effort.
is your enemy.
Whoa, easy now.
I'm gonna be free or die.
香港将在本周五实施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一些居民对中国制科兴疫苗效果持质疑态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高官本周公开接种，以期起到示范作用。但针对香港政府放宽限聚令，并要求民众使用安心出行接触者应用程序，有民众表达了对隐私的担忧。来看报道。
香港将于2月26号起为市民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科兴疫苗是首个在香港推出的新冠疫苗，首批100万剂疫苗上周五由国泰航空运抵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高官星期一带头施打科兴疫苗，希望起示范作用，呼吁所有居民都接种疫苗。香港医护人员、警察和政府雇员也从星期二开始实施接种计划。
We are very determined, very committed.To rolling out a free and universal vaccination program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o that we could get ourselves out of this epidemic as soon as possible.
不过，科兴疫苗第三期测试数据没有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却仍然获得专家委员会推荐，引起外界质疑。香港大学一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香港受访者对中国疫苗不信任，担心它的效果不佳，只有30%左右的人愿意接受中国新冠疫苗。相比之下，56%的受访者愿意接种美国辉瑞生物科技疫苗。而由于新增病例下降，香港政府上周四放宽限聚令，顾客在餐馆用餐的最晚时间从6点延后到10点，同桌人数限制也从2人放宽到4人。餐馆顾客本斯多巴尔特期待这一天很久了。
I'm obviously happy that it opened on the day of my birthday to get back to a 10 p.m. start. But it's good. I think everybody's being very sensible about it, sticking to tables of 4. People are wearing masks.
斯托巴尔特和所有进入餐厅的顾客都必须使用香港政府推行的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安心出行，并在智能手机上扫描 QR 码或注册个人信息。一些居民对新的接触者追踪方法持谨慎态度，也有人认为不需太过担忧。
No, I don't want to use the app because of privacy concern. Just don't like the idea that it records where you go.
即唔需要係咁忌諱呢樣嘢，咁擔心呢樣嘢，話到個人私隱咯。咁其實呢個係社會責任，就唔牽涉任何呢個叫做即係太過保守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近一样嘢就系社会责任咯。
香港政府表示，该应用程序不构成隐私风险，称其将数据储存在用户手机上，而没有第三方收集数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